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将会在民主党新政府中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迪斯表示，拜登提出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双轨的计划。拜登名为美国救援计划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将会首先包括向大多数的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美元，连同上一轮纾困计划中的600美元，个人补助金额将会达到2000美元。拜登计划仲包括一项旨在实现竞选活动中提出的名为重建得更美好的长期经济振兴计划。拜登的计划仲包括为加强全国性疫苗接种和检测系统提供资金，以及能够使到大多数学校在短期内重新开放的必要投资。布莱恩迪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刻不容缓的救助方案来完成国会工作，他们在12月迈出重要一步，但还有很多工作未有完成，因此我们需要立即再次集中精力，为使到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发挥作用所需的资金提供保障。
中国电商平台饿了么近期成为引发社会担忧的又一个热点。1月11号，中国江苏泰州一名刘姓外卖员将汽油洒到自己身上之后燃点自焚。这一名外送员被附近的人救下，他当时表示不想去医院，他要回他的血汗钱。这名外送员是饿了么的一名送外卖的骑手。
据各传媒报道，刘姓外卖员在自焚之前发现
工资被扣了成5000元，只拿到1000多元，家庭负担沉重的他多次去找配送站站长，亦都试公司老板沟通，都没有结果。津巴布韦国防部长
指责中国拙劣的实验导致冠状病毒肆虐世界。津巴布韦的公共卫生专家对这位国防部长的言论表示谴责。上个礼拜五1月15号，津巴布韦国防部长奥帕穆恩古里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因为另一位部长死于新冠肺炎而落泪。穆恩古里仲表示，只有在津巴布韦研发出新冠肺炎疫苗之后，他才会接种。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亚的政府自这次采访之后，就同提出这个指控的穆恩古里国防部长保持距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
公参赵宝刚星期日1月17号表示，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只有在跟北京沟通之后，才会在接住下来的一个星期对国防部长穆恩古里的指控发表评论。穆恩古里同时都是津巴布韦内阁新冠肺炎工作组负责人，他在接受一间有线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现在正在摧毁这个南部非洲国家，这次采访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关注。1月17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和中国特别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再次发出呼吁，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透明、彻底、公正的调查。下面是他的呼吁的全文。1月14号，全世界记录了第200万宗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一年前的今日，亦即2020年的1月14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推特上说，中国当局进行的初步调查未有发现在武汉确认的新冠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明确证据。他们这样做并未有任何独立的分析，而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提供给他们的谈话要点。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当局逮捕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并要求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他。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人士纳瓦尔尼星期日1月17号抵达莫斯科之后就立即被拘捕，这个是他自去年8月份被人落毒并被送往国外医治之后首次回到祖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注意到并深深地担忧拘押纳瓦尔尼是俄罗斯当局试图不准他和其他反对派人士以及批评当局的无党派人士发声的最新行动。 纳瓦尔尼从德国出发，飞到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之后，就被戴住黑面罩在护照检查站执勤的警察拘留。同行的律师不被允许陪同他，但他勉强有机会同妻子吻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各界回应 CECC 报告，指一国两制以为学生及区议员称不会轻言流亡。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最近发表2020年度报告，在涉及到香港问题部分直接表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经被拆毁，建议为香港的抗争者、学生和其他因为香港失去自治权而受到影响的人士提供从香港合法进入美国的渠道。有学生组织及抗争派区议员回应表示，去年7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政治清算和打压越来越严重，令到国际社会睇清香港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前景越来越黑暗。不过他们表明不会轻言流亡，希望继续在香港争取民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美东时间上个星期四，即是1月14号发表2020年度报告，直接表明香港一国两制框架已经实际上被拆毁。美国国务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认定香港未能保持高度自治。 CECC 报告表示，中国政府不单止未有试图缓解香港政局的压力，反而更加绕过香港立法会在去年7月实施港区国安法，直接威胁香港人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力、言论和结社自由。报告形容国安法意图针对威吓和压制香港民间团体，当中包括不少是支持中国国内人权问题的组织。報告同時讚揚香港人即使在這麼高壓的環境之下，依然堅持為民主和人權奮鬥，並且特別提到去年6月4日舉行的維園燭光悼念六四事件31週年晚會。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向需要保護的香港民主運動領袖、抗爭者、學生和其他因為香港失去自治權而受到影響的人士提供人道主義庇護，同時應該同美國國會商討永久方案，為這些人士提供由香港合法進入美國的途徑。去年5月成立的香港學生組織研學思政召集人黃日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7月國安法實施之後，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前景黑暗，無能為力，就算有心去改變都會覺得沒有什麼途徑去突破困局，國安法造成的寒蟬效應越來越嚴重。他形容香港已經進入政治的寒冬。
始終現在是整個社會政治的清算越來越快，入了一個政治的寒冬之後，就是個打壓程度都越來越大，可能現在即是讲几句说话其实都已经可能构成一个国安法之后的话，就可能大家即是没有行动啦，连讲嘢即是连肯出声讲嘢的人都越少，咁我相信都是未来都好即是短时间之内香港好难去改变啦，除非是全部香港人都可以有更加多人愿挺身而出，又或者大家即是彻底咁样觉醒，可能即是明白到呢个政权不再值得我们人民去依赖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揭竿作起。
黄日战表示，警方国安处高调派出上千警力进行106大搜捕，以涉嫌违反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50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和参与35+初选的印裔社工安德里，令人觉得国安法的搜捕范围出乎意料，涵盖所有政治光谱和不同国籍的人士。
一开始都只是估可能会 即係初選嗰樣嘢，我估一開始啦，就可能係戴耀廷同埋另外幾位策劃者可能有機會用呢個國安法啦。但係估唔到係所有參與初選嘅人士都會被人話違反國安法，可能包括一啲一個外籍嘅一個社工啦，可能被人話你個初選，甚至有一啲人係參與初選之後係咩都冇講過，已經差唔多係退出咗呢個社運嘅圈子或者政治嘅呢個政壇啦，但係都依然被人去清算，甚至一啲係所謂嘅一啲泛民咯，即係傳統泛民都會被人去清算嘅時候，就估唔到啲國安法對香港成個政局嘅打壓係咁大同埋咁闊咯，同埋條線都見到係越嚟越殺到埋身咯。
黄日战表示，在国安法之下，校园内谈论政治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老师和学生都怕被告密而受到清算，很多名校学生跟随父母移民或者主动想去外国升学而出现退学潮，校园内越来越多讲普通话的中国学生入读，他认为香港年轻一代被换血洗牌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由於香港過去幾次的大型社運抗爭行動，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至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學生都是主要的抗爭力量來源。19歲的黃日戰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他們的學生組織受到國安警察的監視，星期日即是1月17日原定在銅鑼灣擺設的街站都因為大批軍裝和便衣警察包圍而被迫取消。
要針對性的，即我們見昨天的街站和銅鑼灣那位，那其實我們左手邊是社民連，即是長毛他們，那我們是右邊的，那即佢哋係即我哋去之前，其實隔離個街站都 keep 住開噶啦。但係現場係冇啲咩警員影，佢哋係更加冇便衣啦。但係我哋一出現嘅時候咧，就即刻有軍裝警員攞住一啲攝錄機，即係我哋街站對面咁樣開住部機話影我哋啦。要咁再過多一陣，又嚟到可能現場一帶個十名便衣咁樣係包圍住喺街站。咁係咯，咁佢包圍住個街站，咁我哋都覺得即係佢冇叫，即係佢冇命令叫佢走嘅，係我自己話走啦。因為係現場嘅環境係全部都係便衣同埋警員包住個街站嘅時候，啲路人都唔敢嚟啊。因為係咯，都見到我哋一言一行都俾人去認住，咁遲啲可能都可以成為一個證據或者呈堂證供啦。咁大家都可能會有啲驚嘅。
黄日战表示，现场有警员承认是受到国安处指示而到场监视他们摆街站的情况和展示的物品等等，甚至有成员被不明人士跟踪。
我问他为什么要拍啦，问他的便衣，他就说他们是听了国安的 order 要拍住我们街站，那是的，即以防他们可能在街站即有在屈我的罪名的时候，就盡量都避免这个情况出现，现场就可能就想不如就下跌了在街站。都明白可能是政权眼中我们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他视为一个眼中钉，甚至一个可能他们觉得可以威胁到他们，甚至觉得我都可以颠覆到他们一个组织。但事实上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本土派的组织，即我们现在都冇講過一定要香港獨立啊，或者咩嘢，其實係冇講過嘅。但係佢都係咁樣去監視住我哋，甚至係即係呢一派都發現係我哋唔同嘅成員都俾一啲不明人士去跟蹤。
對於 CECC 嘅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為香港嘅學生同埋抗爭者提供合法進入美國嘅渠道，黃日戰表示多咗一條出路俾香港嘅學生可以有更多機會出國留學。不過他個人來說暫時沒有考慮離開香港，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可能到最後被控告一些要終身監禁之類的罪名才會考慮離開香港。他又認為香港這一刻未到最黑暗的時候，
即覺得現在這一刻還未到最黑暗的時候，香港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慢慢步入黑暗的一個過程當中，如果現在這一刻我們都承受不到的時候，我們都不敢去面對的時候，其實就不用再說什麼重光或者光復了。
去年參與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最近在106大搜捕被捕人之一 抗争派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早在2014年中国人大提出八三一框架限制香港特首选举，他已经认为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不符合一般香港人的正常认知，到去年七月实施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程序，才令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更加清楚一国两制的框架已经被拆毁。
大家会见到现在香港即成立了国安法之后，咁國安法嘅應用其實係同我哋以往喺香港嘅法律係好完全相反嘅。咁啊，我諗好多香港人都睇得到，即係而家嗰一個嘅制度嘅運行係越嚟越似中國。大家係覺得係退步咗，多過係所謂政府所講成立咗國安法之後，我哋嘅國家係更加穩定同繁榮啦。
伍建伟表示，106大首部的目的就是要在香港社会制造更大的寒蝉效应，希望令到民主派人士未来无论是参与选举或者发起其他抗争行动，都要面对更大的成本，例如被控可判终身监禁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伍建伟表明，无论是被拘捕或者可能被 DQ， 即是取消区议员资格，他都会坦然面对，不轻言流亡。
我自己其实一直都不主张流亡或者是离开香港的。即我认为如果今时今日大家香港人仍然是希望改变这个地方，仍然是想令到这个地方更加自由，是会拥有民主制度的话，是一定要有本地的力量留下在这里反抗的。但是再加上大家都知道近日很多不同被国安法拘捕的人士都已经被没收那个所谓的旅游证件，所以这些逃生门计划对我自己而言就未必说好应用到。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不出名的社会人士，他们对于这个计划是有帮助的，毕竟他们可能未必说出名，就是好像12人事件里面我们会见到，就是一班小朋友他们就是因为不想去面对这个香港的政治迫害的情况下去选择。如果有这些这样的方案，或者未来有更加多的国家愿意接收我们这班的年轻的受政治迫害的年轻人或者是其他香港人的话，都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5号深夜发新闻稿，强烈反对 CECC 报告，认为内容偏颇，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反映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杀而导致的退出推特潮，因通讯软件 WhatsApp 近日要求用户同意与母公司面书共享用户
资讯，在香港引发新一轮的网络移民潮。
尽管 WhatsApp 已经让步，将新使用条款限期
长到去5月15号，面书亦都恢复翻前被取消的特朗普账号，但是部分网民仍然去意已决，纷纷取消面书和 WhatsApp 的账号，分别转移到去新平台 MeWe 和 Signal。 趁北京传媒批评网民此举是转场宣扬港独，媒体分析人士则呼吁网民理性地移民，长远不要抚养一个科网成为巨兽，制造新的垄断者，危害言论自由。据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煽动1月6号国会大楼袭击事件而遭到多间社交媒体公司取消账号之后，因为不认同有关做法而转移至新网络平台的趋势，最近由美国蔓延到香港。香港面书用户上纷纷出现退场转移到去 MeWe 的讨论，不少用户图文并茂展示怎样转场移民，教到快捷方便的技巧。无独有偶，在香港流行的通讯软件 WhatsApp 近日 要求用户簽署同意書，要求同母公司面書、Facebook 共享用户資訊，否則會在二月初刪除帳號。早在2018年，面書已經被媒體廣泛報導，至少同4家中國企業達成了資料共享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華為和聯想。報導指，透過這項合作協議，這4家中國企業可以瀏覽面書上用戶的資料。這項協議最早至少從2010年就已經開始合作，有大多同時兩款軟件WhatsApp 和面書兼用的香港用戶擔憂，不單止目前面書的個人信息和對話內容已經可能被中國公司讀，
一旦簽署了 WhatsApp 的最新同意書之後，這些中國公司亦都可以對個人在 WhatsApp 帳戶內曾經和朋友留下的敏感言辭，尤其是獲得反政府的表態並轉交中國政府，這將會置身非常危險的境地。这些担忧的网民此时除了推荐面书转场到去咪咪之外，更加呼吁放弃使用 WhatsApp， 并转移到去另一个通讯软件 Signal， 实施双管齐下的措施。同时，咪咪和 Signal 的全球下载量在近日不断增加。据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网站的数据显示， Signal 在自1月10号到17号为止，
每日都在下載排行榜穩佔首位。 WhatsApp 宣布更改條款前的一個禮拜， Signal 在全球被下載了246,000次，但宣布後的一個星期下載量達到880,000次。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 Tesla 的創辦人馬斯克更加公開支持 Signal， 鼓勵棄用 WhatsApp。 另外，社交網站 MeWe 自1月9號以來全球平均每日增加400,000名用户，全球总用户数量超过了1,400万。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在面书一个直播博客清谈节目上分析，香港网民近日的转场潮确实是结合了对特朗普被科网巨企封杀和 WhatsApp 新条款同意书要求的种种不满所导致的。他引述特朗普支持者近日轉用的應用軟件 Parler 亦都被亞馬遜和蘋果下架為例，
質疑這又是不是另一場的寡頭壟斷呢？方寶橋說，
大家都覺得特朗普都有叫人去國會，他有沒有煽動人家去示威或者用武力去示威，有沒有武力示威攻入去這個國會，
這些不知道，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有沒有罪不重要，在美國這些民主社會就不應該是未審先判，
是
正常是這樣，所以現在就即外國又好美國都很大迴響，就說一單還一單，即特朗普怎樣做呢，啱不啱是一件事，但是現在未審的這件事，為什麼你那幾個網絡的人就已經可以即時就禁言呢？
面書其實當年對外承認與中國公司合作的時候已經回應強調用戶資料並非存在在華為的伺服器內，又說將會結束同這4家公司的合作協議。在回应今次的 WhatsApp 事件时，面书大中华区总裁梁又梅更加用自己的面书户口澄清解释有关 WhatsApp 新的私隐条款同意书。他在贴文解释说，用户和任何人的信息会有点对点的加密技术保护，只有自己和对方可以读取和收听对话的内容。他一再强调 WhatsApp 不会将用户电话内联络人名单向任何人或者是机构分享，包括面书在内。WhatsApp 其后亦都将签署私隐分享同意书由原来的2月初延长到去5月15号，让用户有更多时间考虑，面书亦都恢复返特朗普的账号。WhatsApp 此举能否扭转香港网民的疑问潮，仲系属未知之数。不过经常讽刺香港本地与中美时局的香港网络作家薯伯伯亦都已经表达了不会卖账的去意。薯伯伯在面书经营多年，拥有近90,000名的追随者。上个礼拜他开设了 MeWe 账号，短短几日已经累积了超过30,000名的追随者。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是用行动来表达对面书霸权的不满。 网络移民潮近期更加受到引起香港亲北京媒体的注意，详细报道指责转场 MV 有散播港独思潮之嫌。香港大公报最早在去年12月已经报道称，港独电子刊物新香港在 MV 已经设立账号。有关报道指责该平台上的文章否定一国原则，对香港年轻人进行洗脑，刻意歪曲历史事实，否定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又称明显已经触犯了香港国安法。记者尝试在 MV 内寻找不同的群组，测试是否带有政治立场，其后确实发现有关不少日常生活的群组中均带有政治色彩。例如一个名叫做香港黑警Hong Kong Popo 的专业中，业主介绍时指责警务工作好求其，每日睇下心情嚟到做事，体会点样做只狗。喺用户申请加入一啲社区群组时，要识得回答反修例支持者经常挂在口边嘅口号，例如721831嘅下三个数目字系乜嘢呢？移植除了2019年元朗7月21号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同年8月31号太子地铁站乘客在地铁车厢被袭击事件之外，还有什么日子需要谨记日后要求独立调查？群组申请加入者需要懂得正确地回答，才会被版主容许加入。在面书上拥有74000名对随者的Terry 媒体懒人堂分析认为，其实网民不一定要用色路，不一定要去 MV 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面书网页的负责人 Terry 指出，大家不应该依靠一个大型平台来凝聚共识，否则反过来就是助长面书这种垄断者。他写到，本身就不应该依赖单一社交媒体去沟通，这些效率同时属于垄断者的力量，不同个性利益和兴趣群组散落在大小平台，有机地营造不同生态，才是最健康的媒体风气。 Terry 并回顾了这次 WhatsApp 私隐条款同意书新要求的因由，指责面书为了垄断更多，才会早年收购 WhatsApp 用来以连结旗下的面书和 Instagram。 他寄予网民要摆脱面书的演算法，不要被他去排列个人喜好，被大数据和广告操控，成为恶性循环。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最后在面书直播博客清谈节目中总结，寄望这次受移民潮影响的社交媒体能够吸取教训，懂得尊重用户之道。
其实社交媒体，即我们成日都这样讲，即是水能载舟就能覆舟。
是啊，是啊，是啊。
咁但係居然喺個社交媒體自己出現啲咁嘅事咧，都幾罕見。
嗯，
即係佢都真係有少少龍貓少少咁樣，即係因為都唔係淨係香港啊咁樣，咁所以都有一個好嘅教訓嚟嘅咁樣。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中貿易協議簽署咗一週年，承諾兑現咗幾多咧？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一年之前签署了贸易协议，这个被视为美国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公开挑战。该协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边贸易关系，而中国承诺的大幅采购仍然远远落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2020年1月15号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叫停了一场越演越烈的贸易战。根据协议，华盛顿同意部分削减加征的关税，换取中国两年内在2017年的贸易水平上对美国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增加2000亿美元。该个协议还要求中国减少贸易壁垒。在協議達成一年之後，外界對協議是否成功看法不一，能夠確定的是中國未有達到預期採購目標，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只增不減。一些分析認為，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改變了大家在經濟領域對中國的看法，使到企業重新考慮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夏威夷東西中心資深研究員曉義對美國之音話， 特朗普政府将争取建立更加公平的双边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作为是美国的优先政策议题，并且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晓义亦都说，特朗普政府过去过分是纠结于贸易逆差问题，允许中国人作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的含糊承诺，而不是继续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根据特朗普政府促成的协议，中国同意在去年年底前购买大约159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是彼得森国家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截至去年11月，中国的实际采购额是大约为820亿美元，大约是目标的 52%。相对于对制造业以及是能源产品的进口，中国肯增加农产品进口方面是好一些。根据上述的报告，中国在农产品方面达到了目标的是 67%， 在制造业方面达到 52%， 能源方面只是达到 31%。在被问及到北京执行该个协议的情况时候，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李辉文在星期四引用数据说，中国对美国产品进口增长，特别是大豆、猪肉以及是棉花。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个缺口部分归因于新冠病毒疫情削弱了中国国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降低了进口能源产品的价格。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无法完成采购的目标。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话，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是中国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这种的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议不是贸易的方式，结果是失败。而此外，很多的美国企业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导致了就业岗位流失，亦是产品价格上涨，伤害了美国的工人，亦是消费者。目前每年仍然有约是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影响了大部分进口的商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亦是和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失去了245000多个的工作机会，部分的原因是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亦是其他产品的美国公司成本上升。虽然美国努力是压制失衡，但是中国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作用只增不减。北京在星期四表示，在医疗用品出口的强劲推动之下，中国去年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增长至到5350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的新高。除了购买美国商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试图通过保护知识产权，避免强迫技术转让，以及是放宽市场的进入，来解决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在这方面，北京是取得到一定的进展。去年6月，中国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45万亿美元的金融市场，央行首次向美国运通发放在中国进行清算业务的许可证。在9月，中国市场监管局是发布了加大保护商业秘密的草案。然而，对于既希望中国国内商业环境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外企而言，这笔交易并未有实质性地改变格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是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支持第一阶段的顺利完成，并且与中国达成一致，启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而该阶段将会着力解决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对外国竞争者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以及是其他的贸易问题。拜登和他的助手是未有明确地表示他们将会如何处理该贸易协议，但是声称将会继续对中国的持强硬态度，并且计划和盟友合作制定更加一致的对华战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指出，拜登政府应该是用关税作为系筹码，施压中国继续完成贸易协议。虽然一些的贸易专家并不完全同意倚重关税，但是他们和拜登政府都认为，想要寻找一种促使到中国结构性改革又不会给予美国经济造成压力的替代手段存在难度。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是预计基调不会这样对抗，但是他认为只有等到中国作出明确让步，美国才能够降低关税。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随着2020年大选尘埃落定，面对着四年来连失众议院、白宫和参议院的残局，共和党正在努力在度反思重申。一月六号的国会遇袭事件使得这个任务变得更为急迫和艰难。分析人士指出，在过去四年中，特朗普深刻改变了共和党，进入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或者再亦都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回到过去。如何既延续特朗普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又要
因为他而加剧的党内分裂，咁
有好多共和党人面临的两难，亦都是共和党能否浴火重生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2016年赢下共和党党内初选至今，作为共和党实际领导人的特朗普在很多层面上改变了这个曾经在他上任初期同掌参众两院的白宫的政党。首先是策略路线的改变。2012年共和党在输了总统选举之后发布的一份反思性报告，其中特别指出未来需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以提升在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当中的支持。但是特朗普自登上竞选舞台依此便将这个向共和党的既定方针带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贸易政策上面，一贯亲自由贸易的共和党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走上了偏爱保护主义以及是反全球化的道路。除此之外，共和党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曾经将关注点集中在缩减财政赤字、加强全球安全防御联盟、提升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等问题上面，这些亦都是特朗普出现后是发生变化。政治战略斯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南加大政治学教授舒纽尔对美国之音话，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是更为平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孤立主义，其次就是政治运作方式的改变。内华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认为，特朗普延续了并且强化了自2010年查党运动以来的对抗性政治态度，使到整个共和党在政治运作当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亦是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在很多的分析人士看来，共和党政策路线以及政治风格的改变是党内一部分长期被忽视的民意的一次集中爆发。曾经在2000年总统大选当中担任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竞选通讯主任的舒纽尔认为，共和党内的草根选民对本党的经济路线早有不满，而共和党领导层以及建制派长期以来却是选择忽视这样的民意变化，只是用堕胎权、反同性恋婚姻这样的社会以及文化议题勉强笼络住这些的选民，这样的分裂为特朗普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捉住了党内的这些的不满情绪，成为他的代言人，并且借助着这股情绪背后的势态迅速地扩大自己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霍尔登指出，特朗普对共和党的重塑就是在于他对党内的这些不满情绪带入了主流保守主义的运动，这个将会更多的声音带到是桌面上面。这些的转变的背后是共和党内权力势态的变化。霍尔登认为，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建制派的影响力过大，他们控制着话语权、党的纲领路线以及官员选择，而特朗普打碎了这个一切，证明了建制派的控制力或者是镜花水月。他说，特朗普让普通共和党人提到建制派自以为的影响力、权力、权威从来不是真真正正的真实的，他只不过是从来未有被真正地挑战过或者是测验过。但是但凡出现了好像特朗普这样的人通过了他，大家是看到建制派的影响力快速衰落。究其原因，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安托吉中解释说，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胜利之后，对很多的共和党人来讲是一个警示。他们认为未来如果想要好像特朗普一样赢落了是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州，就是需要借鉴特朗普吸引白人蓝领工人的方式，追随他的政策主张以及政治风格。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在2016年为共和党带来了很多的新的选民，就是传统上不会投共和党的那些的选民。 他们主要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不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如果你想要留住这些人，让他们保持兴奋，能够被动员起来，你就需要确保他们投票给哪一个人，也就是特朗普的意志得到执行。除此之外，分析人士仲指出，虽然共和党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是有好多个不满，但是他们在减税、去监管、推行保守的文化议程等问题上面，同特朗普的立场是有重合。他们是需要借助特朗普的力量达成自己在这些问题上面的目标，再加上他们害怕惹怒了特朗普的基本盘，或者是打击这些人参与投票的热情，从而伤害自己未来竞选连任的几率。因此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他们尽量避免和特朗普是公开对立，亦都放弃对特朗普的制约。正因如此，特朗普一度基本上实现了对共和党控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罕见地未有发布自己的党纲，而是宣布以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作为本党的议程。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刻共和党已经成为了特朗普党。不过这种特朗普旗帜之下的团结终究只能够流于表面，他并未有是离合共和党内层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分裂，亦都注定会在特朗普败选之后迅速瓦解。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共和党内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分歧，包括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在内的反特朗普建制派早早就承认了拜登的胜选，并且对特朗普的选举舞弊的讲法予以驳斥。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为代表的曾经同特朗普政治联姻的建制派，虽然一度呼应了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质疑，但是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之后亦都接受了选举的结果，并且反对阻止国会认证程序。一些曾经被划归为是特朗普阵营的特朗普盟友，比如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虽然坚持不承认选举结果，并打算在国会认证选举结果的过程当中提出异议，但是在1月6号国会遇袭的事件发生之后，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同特朗普是割席。而特朗普的阵营当中更加终身的追随者，包括8名共和党参议员以及139名的共和党众议员，即使在国会遇袭事件发生之后，依然坚持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分析指出，特朗普败选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是特朗普的追随者以及是非特朗普的追随者两大阵营。特朗普在选举后的言行以及是1月6号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分裂。两大阵营对共和党的未来亦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期待。共和党顾问霍尔登指出，非特朗普追随者是希望共和党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路线，将关注点转移回限制政府的权力、缩小财政赤字等议题上。而特朗普追随者则是对于这些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希望共和党沿着特朗普的路线走下去，并且延续特朗普的斗士风格。对很多共和党官员来讲，迎合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受到另外一方的强烈抵制。这种两难亦都意味着共和党很难很快速地拿出统一的政党方针。政治学教授舒纽尔对美国之音话，在紧接下来的三四年里面，共和党内几乎一定会继续传统建制派以及是特朗普最忠诚的支持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你或者是会看到两个或者是三个版本的共和党思想，一个非常之具有特朗普的风格，一个是很传统，或者是还有第三个是或者是更多。不同的州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州长的候选人会决定以不同的形式的共和党人来竞选。面对共和党内的分裂，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出脱离共和党成立第三党的想法。前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州长亦都曾经做过副总统候选人的佩林，1月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呼吁特朗普支持者成立一个健康、理智、和平的第三党。舒纽尔表示，很多年以来公众问是美国政治当中是否有可能出现可行的第三党，出于各种的原因，他是一直是这种可能性不屑一顾，但是现时他第一次是开始提到了这种可能性。传统共和党亦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之间，正是不单只是从哲学上面，而且是从结构上面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政党。如果要想避免这个发生，就需要有非常之具有才干的领导人，能够让两个阵营都相信他，或者他是否能够代表两个不同的利益，这个是会非常之困难。 不過另外一啲嘅分析人士真係相信成立第三黨嘅可能性依舊極低，因為喺美國嘅選舉制度之下，第三黨好難贏得到選舉，最多只能夠從民主黨或者係共和黨裏邊係分走一啲嘅選票。所以對特朗普追隨者嚟講，如果佢哋以第三黨嚟競選，唔單止無法勝選，反而有可能因為分走咗本身屬於共和黨嘅選票而幫助咗民主黨取勝。内华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表示，对特朗普支持者来讲，最有效的影响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影响共和党，所以他认为大家是会采用的战略是利用共和党来推动他们的议程，而不是通过第三党。共和党的顾问霍尔邓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即使是对共和党建制派充满不满，但只要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依旧会企埋一切。霍尔邓对美国之音话，整体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是仅仅是支持特朗普这个人，而更多的是反对左翼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企业集团，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盟友，而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敌人是相同固定的，他们就会同任何反对这些敌人的人企在一起。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他在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基本上是保持 80% 以上，最低的时候也有 77% 的支持率，最高的时候更加能够达到 95%。 最近的一系列民调显示，1月6号国会遇袭事件发生之后，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依旧是在 70% 以上，这个是体现着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特朗普之前曾经明确地表示，他会在卸任后帮助一些共和党人竞选，亦都会站出来反对曾经同自己背道而驰的共和党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吉中认为，未来特朗普越多地参与共和党内的政治，就越会加剧共和党内的分裂。不过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种种言行，以及1月6号国会遇袭事件对他声誉伤害，再加上之后各大社交媒体对他的禁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特朗普在卸任之后原本可以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内华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认为，未来特朗普的影响力或者将会在国会众议院有更多的体现，因为相比参议员以及其他州一级别的联邦级别的官员，众议员所代表的选区是较少，选民组成是更加单一，诉求更有同质性，所以众议员往往不需要做很多的平衡，政治立场就会更为极化，那些代表着特朗普基本盘聚居区的众议员势必会在众议院里面继续推动特朗普运动。他同时表示，未来共和党会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仲是不得而知，这个是取决于两大阵营的势力角逐，同时亦都取决于民主党会向左走几远。他说，如果民主党未来推动更进步的主义，自由派的议程，这个可能更加激怒特朗普的支持者，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继续活跃在政治当中。如果民主党采取更加温和的路线，这个或者会让这些人原地不动，甚至是不会激励他们前进。2022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赢回国会控制权的好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白宫易主之后的第一个中期选举，反对党往往会在国会赢得更多的席位，因为选民是希望寻求一种的平衡，而共和党若然是想把握住这个机会，就必须要加强党内的团结。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霍尔邓认为，党内团结需要建制派首先认识到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是不会消失，建制派是需要倾听他们，并且要和他们建立联盟。其次，建制派是需要有理有据地驳斥特朗普主义，说服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不是简单地剥夺他们的话语权，或者是背着他们秘密行事，因为这个只会加剧了这些党内的力量的不满。更重要的就是共和党建制派是需要对自身的信条进行修正，应该意识到就好像过去这样只是强调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的好处是行不通，他们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霍尔邓表示，共和党建制派是无法将共和党带回到特朗普出现以前的，他必须要理解并且要吸收曾经帮助特朗普成功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周末宣布解除与台湾往来的自我限制， 表明今後美國政府將不會再採取試圖安撫北京共產主義政權的單方面限制。在特朗普政府任期進入最後的兩日倒數之際，蓬佩奧的宣布引發各種不同反應和猜測，但最受關注的還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怎樣處理這個已經引發北京強烈反應的宣示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月9日宣布之前國務院內部關於與台灣的接觸指南從此無效並且作廢，在特朗普卸任前的最後時刻作出這個重大宣布，亦都引起北京當局的強烈譴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指稱，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面向中方做出過嚴肅的承諾，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阻擋中國統一的進程。蓬佩奧星期一在訪視美國之音的時候，對近幾日關於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訪台以及解除美台交往限制的決定進一步表示，他希望這些事好早之前就已經完成，他們並非倉卒所做出的決定。他說這些都是被視為是他們所做的努力，他們對於美國在應對中共帶來的挑戰上面如何保護美國自由的策略非常重要。蓬佩奧又說，中共有個承諾，那個是一套他們在關於台灣議題上面的理解，美國必須要求各方對這些承諾承擔責任。雖然蓬佩奧關於台灣的宣布引發北京當局的強烈不滿和譴責，不過多位共和黨國會議員對此做法表示讚許。眾議院外委會共和黨資深議員麥考爾星期日在一個聲明之中說，他很高興見到國務院採取迅速及決定性行動來到落實跨黨派的台灣保證法。麥考爾在2019年提出不分黨派的台灣保證法，要求國務院重新審視美國在與台灣關係上面的自我限制。這個立法去年12月經過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成為法律。在蓬佩奧宣布解除這些限制之後，麥考爾說他提出這個立法是為了要確保美國能夠超越那些限制美台關係發展的過時禁忌。他說自從1979年美國國會建立與台灣的關係之後，台灣已經發展成一個蓬勃的民主及美國的重要夥伴。由於今日面對中國共產黨帶來的世代性的威脅是他們共同的優先的時候，是時候廢除這個不必要的官僚主義做法，以便他們能夠深化與台灣的關係，並協助他們壯大能力來到對抗中共將他們進一步邊緣化的咄咄逼人的作為。一向對中國立場強硬的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斯科特上個星期六亦都發推說，這些是好的消息，美國必須繼續加強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台灣是美國對抗中共咄咄逼人行為的好盟友和夥伴，曾經提案呼籲美國和台灣恢復邦交，並且曾經提出修正案禁止美國政府運用資金在用於限制美台官方往來措施的聯邦眾議員湯姆·蒂法尼同日亦都在推特上面發文說，是時候國務院接受中國不為台灣發言的現實，美國亦都不需要許可單來到同朋友講話。他去年夏日就在眾議院提出了這個改變，很高興看到國務卿蓬佩奧採取這個這樣的做法。加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影玉在上個星期六亦都發推支持蓬佩奧的做法，他說這些是一個好消息，台灣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允許美台官員直接接觸將會加強他們的美台關係，並且發出一個強烈的訊息，說美國都會根據自己的條件進行他的外交事務。不過對於蓬佩奧在距離拜登上台只是剩下11日的時候作出這個重大的宣佈，分析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布瑞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目前不可能預測這些變化對拜登政府的美中關係有什麼影響。布瑞哲說他非常確定國務院在作這個決定之前並沒有跟拜登交接的團隊磋商，但是他們應該要這樣做的主要的動機，他認為就是盡他們的所能對中國挑釁，無論這樣做是否符合台灣的利益。不過 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就認為國務院解除美台交往的禁令可以為拜登政府奠定一個更好的美台關係的基礎，它亦都標誌著一個尤其是重要和正面的國際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从事一场危险并且破坏稳定的游戏，努力要在这个10年之内将它的核武库规模至少翻一番。美国国务卿默克·蓬佩奥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北京拒绝披露他们拥有多少的核武器，计划开发多少的核武器，或者是计划如何使用这些核武器。他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最不透明。虽然中国共产党避而不算，但是国际社会知道北京正在寻求陆地、海上以及空中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正在迅速扩展他的能力，并且使他现代化。而与此同时，就连同美国就这些事态发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都予以拒绝。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在2049年之前建设一支世界级军队而迈进。解放军最近的一次阅兵展示了可以在30分钟之内击中美国海岸的东风41导弹。蓬佩奥国务卿表示，解放军近期将这种导弹部署在发射井内以及是移动平台上面。他们估计如果当前的趋势维持下去，在紧接下来的10年里面，中国核武库总量至少将会翻一番。除了扩大他的战略核武器部队之外，解放军还在他的海岸附近部署了超过1000枚的弹道导弹。很多这些武器既可以配备常规弹头，亦都可以配备核弹头。蓬佩奥已经是警告说，这些导弹的意图是将目标对准东亚美军，恐吓美国盟友以及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胁迫性的外交政策。北京的核态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威胁到他的非核邻国，并且令到公众对他模糊的不首先使用的政策产生疑问。相比之下，美国同其他民主国家维持透明度，尊重国际核武器规范，并且努力制定以及推动可信的军控建议，以防止核军备竞赛。蓬佩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同他们的其他核大国一起参加强而有力而且可靠的危机沟通网络，亦都鼓励北京亦都咁样做。蓬佩奥国务卿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加入美国以及俄罗斯的行列，起草一项新的涵盖所有类别核武器的军控协议。蓬佩奥国务卿敦促美国的朋友大胆发声，太多的国家包括那些依靠美国核威慑能力的军控倡导者对北京的扩充仍然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历史清楚地告诉大家，大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负责任地处理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讨好不负责任的政府或者是默许他的行为的国家势必将会承受苦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